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欢乐空间，我是海燕。今年7月的某一天呢，我的朋友转发我一条推特，说你看墨尔本有一个年轻人发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他免费给人拍照，照片拍完之后呢，封存起来，并且和被拍摄对象约定10年之后再相会，到时候再拍一组照片来纪念那些逝去的10年。我当时猛一听，觉得这有点像时间胶囊的意思，这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通过网络联系上了这个叫做崇光的年轻人，也就有了今天的对话。崇光你好。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
按照我们的惯例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在澳洲包括之前在国内，我的主要职业是景观设计师，也是今年从上海到了墨尔本。现在在澳洲呢也继续做景观设计相关的工作。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景观设计这样的职业是做什么样的内容的工作呢？
景观设计呢，其实这背后有个小故事，就是我当初和家人在说我做景观设计学的是景观，然后家人说啊，你报的是警校吗？对，
谐音而已。
对，其实在上海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景观是做什么。我们做的呢和建筑很类似，只是我们做的是关于室外空间的设计，比如说公园、广场、居住小区、商业综合体的室外空间。所以其实你们看到的室外空间如果没有房顶的话，都是我们景观设计师在设计。
那么在上海工作那么多年，有没有什么你在景观设计方面的代表作吗？
可以啊，我在上海做过最有趣的一个项目，大概是在外滩旁边，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SOHO 这家公司。然后我当时所在的工作室受 SOHO 公司的委托去做景观设计。这个项目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是位于外滩历史建筑群的最边上，当时因为造型比较现代，受到了一些批评，但是景观师最后拿出的作品可以说和外滩很经典的历史建筑放在一起看并没有任何突兀，而且融合的还蛮好。
所以这就是你们景观设计师的功劳了，就是你们通过你们的设计让建筑还有景观跟这个周边的环境能够很好的融合。
对，我们也经常自嘲，就是我们其实做的有点像是所有专业特别是建筑设计专业的扫尾，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扫尾或者说是最后的一道工序，所以其实我们所能贡献给这个社会的就是我们会去协调各个部门或者各个专业之间的关系，最后把它调解成一个比较和谐，相对来说互相之间很呼应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你刚刚介绍说你是今年2017年刚刚来到墨尔本，而且你说你在墨尔本还是从事老本行，还是做景观设计师的工作。
对，
那么现在在墨尔本具体从事什么样的项目呢？
OK， 我在墨尔本现在正在做的其实也就是我来墨尔本第一个项目，叫 Level Cross Removal， 至今也不知道这个中文的准确翻译是什么，但是这个项目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这个项目我听说过，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息息相关。那么你作为景观设计师主要负责哪些环节呢？
景观是这整个项目的一环然后具体来说呢，就是现在维州市政府要把东南区相关的9个车站都抬升到地面2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呢这个动作可以大大的缓解东南区特别是早上火车过境时候汽车的拥堵，还有随之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地面只留给汽车走，然后火车都会被抬起来在高架上运行。我们景观所要负责的呢就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美化，最后地面的室外空间怎么处理。
听明白了。那无论是在上海外滩的项目还是在墨尔本的项目，那景观设计其实是让一些建筑设计更好的和人们的生活融合起来，有点画龙点睛的意思啊。那我知道其实你在本职之外也是一个摄影发烧友，你拍的照片也非常的有感觉，有自己的态度，那么这是你一直以来的爱好吗？
对，可以说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是有学，但是当时没有意识到会和摄影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缘分。其实我在决定要离开上海之前，我决定用相机好好的记录一下上海。刚来墨尔本前3个月是边玩 边拿着相机在走、然后同时呢还有帮别人拍婚礼，帮别人拍孩子，然后就发现其实拿起相机之后，你其实可以走入到别人的生活，可以成为别人故事的一部分，可以被别人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他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去见证这些记忆。我觉得这是摄影所带给我的非常新鲜的体验。
你提到你离开上海的时候呢，拍了很多照片来记录，来到墨尔本之后呢，又接触了很多新鲜的人和事。那么在你的镜头里面，这两个城市给你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的的确确就是这两个城市，他们的风格，他们的氛围，他们的感觉是不同的。我想这和住在这些城市里的人和他们的故事是怎样的一个形态，最后会决定我的照片是什么样子。上海的故事更多是一个速度非常快的时代和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墨尔本这边的话就是人和自然，人和家庭，甚至人和自己如何相处，在这个城市里所面对的主要的命题是稍微有些不同的。
看到过你的一些关于墨尔本的照片，能看得出来其实你很喜欢墨尔本这个城市，然后其实也发现了很多墨尔本让你觉得美妙的地方。
对，是这样的，墨尔本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所以我会观察到一些我自己觉得很美的地方，我会有一些非常新鲜的视角，能注意到一些细节。因为我同时也比较喜欢音乐，所以刚来墨尔本的时候参加了很多音乐节活动。也正是这些室外的活动让我非常有感慨。因为之前我们其实是做室外空间设计的，然后我们在做这些设计的时候会考虑到很多室外空间活动要给他们留一些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会设计一些广场，希望日后会变成庆典广场啊，或者会变成音乐节的发生地啊，或者会希望这些室外空间大家真正的用起来。或多或少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一些过往的案例，在国内的一些案例中，其实大家还是不太愿意在公共空间里去放松，然后去开展一些活动的。但是墨尔本的那个感觉，我在室外看到很多家庭，很多人都愿意去参加音乐节，愿意在室外空间很放松的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对于景观设计师和摄影师来说都是比较难得的一种体验。就你可以看到联邦广场大家总是停下来喂鸽子，这种体验虽然不是多么宏大多么了不起，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墨尔本是一个非常享受生活，然后大家都乐于公开的去 enjoy 的这种状态。
那其实说到你的职业，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澳洲，一直在从事景观设计师的工作，那么你作为一名设计师在中国和在澳洲的这种职场体验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也的的确确是在很多细节上会感受到，不能说从宏观或者说从一个大的角度说大家职场会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很多细节呢我可以体会到一些差异。在上海在中国对于我来说关键字可能会是效率，会是尊重权威，以一个中心来组织整个工作流。
这个效率可以理解，就是说其实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大家工作的对速度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那么
对
权威是怎么理解呢？
权威也是建立在效率之上，比如说在设计中，在中国的设计中，一些专家做出决策之后，我们会围绕这个专家来组织工作。权威做出决策之后，那么可能接下来就是推进。就我个人体验来讲，在澳洲的话决策是多方去做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中心化，是多方的一个决策，决策之后还有一些空间去鼓励critical thinking、就是不断的去反思，然后去深化这个决策，整个工作模式就会相对来说扁平一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中心化一点。
在你的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具体的这样的例子？
就在我的具体工作中，比如说我的 supervisor 或者是甚至整个公司的比较高 level 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有的时候把一些东西托付给你的话，他还是蛮期待你自己的参与。这一点在工作中其实和我们以前的操作模式会不太一样。以前的话，公司里比较资深的设计师或者是公司里总监这样的 level 做过的东西其实往往是一锤定音的。但是在这里的话，其实哪怕是他自己做过的东西他交给你之后，他其实还是会希望你要有你自己的思考，要把你自己设计上的一些东西带进来。然后 他会不断跟我强调要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的思维，对，要去批判他做的东西，的的确确就是在工作中我们是在critical thinking他做的东西， 然后也在帮他做review，
这样的环境其实也更加能激发你们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和创意。对对，是这样的。那从你的个人角度来说，你会更享受哪种工作方式？
一方面我也很怀念国内那些就是快速推进非常爽快，一旦决定之后可以很快推进的那样的一个工作模式，的的确确这个模式呢也不会有一些工作量上的来回反复，但是另一方面从心里我是更加认同要把多方面的诉求都综合起来的这种工作模式，
宁愿设计师辛苦一点，但是的的确确是一个深思熟虑过后多方都相对会比较满意的一个产品，我想这样也是设计师最有成就感的来源。也许这个就是你移民澳洲之后给你带来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是。那崇光，其实我们听你介绍了你的爱好还有你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你的这个摄影的爱好和你作为设计师的本职工作本身就有一些共鸣，或者说摄影是不是给你的工作
带来更多的启发呢？的确，摄影和设计都是把美这个很抽象的东西通过一些感官体验然后把它给固定下来或者说传达出来，摄影和设计之间其实界限是比较模糊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做了一段时间设计之后也可以很快对摄影上手，然后同时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像摄影它其实记录的是现在， 是此时此刻的记录，而设计它是展望未来，每个项目我们在做的都是为了未来设计，所以要有很多前瞻性的东西放在里面。对，这也是他们不同的东西，他们的资源他们可以利用的这个美学资源是有限的，比如说摄影能传达出来的东西其实受限于模特当时的光当时的场景， 然后比如说像设计的话，它面对的还有很多成本的考虑，其他的资源的限制，不像音乐或者绘画，你其实可以用无限的想象力，用无限的资源去实现充分表达。设计可能是一个共同合作的一个艺术作品，而其他的艺术形式可能更偏向于一种天马行空的个体的表达。对，但是他们都最后通过人的感官 来传达一些人类的情绪和故事，而且越好的设计或者说越好的摄影通过你的感官，感官只是表面，包括像建筑的形式也只是表面，越好作品最后传达出来的都是故事，都是情绪。这句话我非常深有同感，因为无论是摄影还是一种建筑设计，或者说你从事的景观设计，它其实都是一门很有态度的艺术。对，
这些作品当中其实能代表创作者视角立场，甚至是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对，没错。其实呢，今天除了崇光本人之外呢， 我们还很高兴地请到了他的朋友Doris。 Doris呢是一位定居在香港的中国女生， 他们现在每天都隔着3个小时的时差 一起为我们上面提到这个项目工作。 Doris你好。
你好Helen， 很高兴能够加入到你的节目里。
你好，Doris，能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吗？
好的，我现在在香港， 然后我是一个产品经理。 那正好因为崇光是我大概快10年的朋友了， 所以他一讲说有这么一个事情就很高兴的一起来玩了。好像这个项目能发起是因为今年的7月22号
崇光发了一条推特，然后呢很迅速的引发了网友们的积极参与。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呢？
很激动，我觉得那天蛮有意思的。整体来讲，我们花了5天的时间吸引到了300个人愿意来被拍摄，然后我们就在想说，那你要崇光一个人拍300个人不现实吧，然后后来又来了大概快50个摄影师一起在准备给大家拍摄。
就是说现在大概有50位摄影师，然后为差不多300组人物，要在这个1年之内帮他们拍摄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情况。
对，去拍摄一些跟他们自己觉得重要的一些主题。我们的听众可能对这个什么样的项目，然后为什么会发起这个项目，可能会比较感兴趣。那崇光可不可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因为你是这个项目的当时的一个发起人？可以的，我们这个项目是非盈利，然后非商业的项目。 这个拍摄，至少拍摄是双方都不收费，
嗯，
更加像是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件作品。
嗯，所有参与这些项目的所有的人员其实都是义务的在付出自己的劳动。
对，这点是非常确定的。这个背后呢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为什么我清晰的记得7月22号这一天，是因为在7月22号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乐队的主唱，他在那天选择了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啊，这天我也记得是林肯公园的主唱选择了自杀，非常遗憾。
对，没错。
嗯，
然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触动，我一直觉得他还很年轻，我以后一定会有机会去现场参加他的演唱会，这件事一直在我的愿望清单上。
嗯，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件事情可能会变成一个一辈子的遗憾，所以在当天对于我来说触动蛮大，就是时间其实不会一直等待你，我会想到就是要为我所珍惜的一些人，想为他们去留下一点什么，所以我想到我可以去为大家拍照，因为这是我可以为大家能做好的一件事情。当时第二个念头就是我希望10年之后大家能够回来，要做一件有趣有回的事。
嗯，
对，要把它变成一个我和我在乎的人之间的一个约定。
嗯，所以你的计划是2017年拍这些人物，然后约定10年之后，也就是2027年的时候再一起和他们重启这个项目，再拍摄这样的一组照片，对吗？
对，
其实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一个概念，叫做时间胶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新闻，就是说悉尼一位男子，他在1995年的时候，他给未来写了一封信，预测了在未来，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
嗯，
然后到了今年，他当时封存这封信的房子被一个建筑商给打开了，然后这个建筑商就发现了这位男子在22年前封存的这封信，他们就发现说这封信当中对现在对未来的预测是跟我们现在的现实社会是非常的一致，包括预测说互联网在现在会很发达，就非常的相似。你对这种故事你是怎么看待的？
对于这个故事我觉得好像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项目的感觉。它的的确确也是一个时间胶囊，但我们不是完完全放在真空里去封存它。我们还是会不断的加一点小作料进去。所以呢，其实有人给我提到时间胶囊，然后我们最后觉得好像更有点像酿酒的感觉。我们的照片是作为一头一尾，作为开头也作为结尾，中间我们就不会有摄影师来做拍摄，这些照片是这个酒的原料，是大麦小麦或者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酿酒。但是就是我们把这些照片放在那里封存起来，往这个酒里加的，希望大家来投稿，来写一些文字，希望大家再提供一些多维度的东西，其实都是给这个酒加一些小佐料，把这个酒酿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厚重，但是这个酒的原料我们不会再增加。
就是这10年当中其实只有2次拍摄，然后中间的一些内容其实是需要被拍摄者他们自己去参与，然后自己去不断的去添加进去，去丰富的。
对，所以这个我们也意识到可能会有一些拍摄者会有时间或者精力上的问题，不过这个是我们事先就有所考虑的，最后这瓶酒有多丰富是他自己决定的，可想而知有些人他可能只有开头和结尾的照片，不过这样也很好。
这个才是真实的。
对，这个
他自己书写的故事。
是的，这样。
那么你具体的说，在发起这个活动的时候，你关于怎么拍，然后怎么样去跟对方互动，你是怎么样一个设想？因为这个项目好像要覆盖10年的时间，你当时是怎么设想的？
我们首先会进行前期的沟通。这个沟通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他具体是怎样的人，然后他想为10年以后留下怎样一个故事，摄影师会去帮他去做视觉化的展现，因为其实对于每个模特来说肯定会有自己的故事，肯定会有自己想要展现的自己的特质。但是关于这部分如何变成视觉化，变成最后的作品，就需要双方一起的讨论，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讨论出他的故事会发生在怎样的场景，然后再选择时间，然后等大家都敲定了场景时间，将要拍摄的内容活动之后，就是大家出来拍摄。对，
我们前面不止一次的谈到说真实，那其实每个人对摄影所要呈现的真实感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面对镜头或者是媒体的时候呢，人的本性就是要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而这种被拍摄者极力想要表现的状态，恰恰可能就失去了真实的味道。那么你作为拍摄者，你在和你的拍摄对象沟通当中，是不是也面临着这种有趣的矛盾？你是怎么调节这个问题的？
在这个细化和沟通之中呢，我们就会发现，对于一些拍摄对象或者说模特，他们目前最大的一个顾虑，或者说我们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很多拍摄的对象，他可能理解上会理解成要把自己的故事要展现一个类似于电影或者说戏剧性很强的故事，但是其实这个项目最有趣的点其实更加是在于今天的画面和十年后的画面之间的对比。对于很多人来讲，他的生活不一定要多么的戏剧化，多么的波澜壮阔，多么的离奇五光十色，因为十年后可能他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今天可能是一个平淡无奇的记录，但十年以后可能就是和十年以后的他自己一对比，就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对比其实比今天的戏剧化更加重要。
嗯，所以你强调就是说，无论是当下去拍他们，还是说十年后去拍他们，都是真实的去记录他们在那个时间点的生活状态。
对。
然后这两个时间点的生活状态可能会有一些反差，可能会有些对比，这才是这个活动或者说这个项目的真正的有意思之处。
对，我们其实会最大化的帮助今天的模特去表现今天的他自己，
嗯，
但是这个自己是希望是真实的他自己，
嗯，
并不是说要去做一段今天他的电影，用几张照片去展现出他的爱恨情仇，然后去展现出他的
很夸张的那种情绪，
其实是不太需要的。
所以在你的拍摄中你会特别强调真实感。那么在你所拍摄的故事中，当然你主要是在澳洲国内来拍摄，有没有什么特别有真实感又让人有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我在澳洲的第一个拍摄故事是一位刚来澳洲的爸爸带着他的两岁多的女儿，他在找到我之前就已经策划了很多，为了庆祝他女儿第一次在澳洲过生日，甚至来说因为他女儿只有两岁，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过育儿经验的父母都会知道，就是两岁之前过的生日可能他还没有记忆，
嗯，
但是这个爸爸说这可能是他女儿第一次知道过生日是什么概念，所以他很想很想给他留下很重要的回忆，就从这个点，然后当时就有让我感觉到这个父亲的用心，所以我们约定了拍摄将在他家里发生，因为他会在家里给他的女儿邀请他们所有小朋友来一起参加他女儿的这个生日 party。 就那天到了他家里之后，其实是可以看出他们的的确确是刚来澳洲不久，
嗯，
家里除了厨房和 living room 非常精心的布置之外，其他地方呢就是刚来的那种还没有 settle down 的那种状态，
嗯嗯，
但是整个客厅是非常认真的布置。在拍摄的时候就其实大家也知道父女之间特别是中国的爸爸可能在平时是很擅长收敛自己的感情，但是在他女儿生日的这一天，我觉得这个爸爸是完完全全眼神里都是戏的那种，我作为旁观者都觉得好甜蜜啊，我都要化了。
嗯，这种父女亲情的真情流露和记录是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对，特别是我想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嗯，他们已经从过去的比较熟悉的一个状态，
嗯，
到了现在这样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他们之间的情感是更加没有掩饰，然后更加真情流露的。
嗯，可见客观条件虽然还不是很充分，但是这位父亲的心思很细腻，能感受到他对于一个两岁小孩的尊重，用这种充满仪式感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么你在拍摄的时候又是怎么样一种场景呢？或者说你是怎么处理，怎么去展现父女之间的这种细微情感的呢？
今天的拍摄有感动到我，然后我也有就是很努力的去记录，就包括我最得意的那天的那张照片，
嗯，
是那个父亲完全放下了他作为一个父亲的架子和威严，让自己的孩子在自己脸上随意的抹蛋糕，然后眼神还是痴痴的看着他女儿，
嗯，
真是很让人感动。我们希望能够在十年以后这对父女再拿出这样的照片来看的时候，通过照片这种形式我们能够为他留下一些东西，能够跨越这个十年。
嗯，那我们想象一下，十年之后这个两岁多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了十几岁的小姑娘了，无论是样子想法还是她跟父母的关系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对，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点。后来和他的父亲沟通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有说到，想象他十三岁可能青春期，
嗯，
再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和父母一样的亲近，也许会有些叛逆，
嗯，
也许会有些青春期的脾气，
嗯，
所以父母边说的时候，边带着一些伤感，
嗯，
但是我想这个也就是时间的意义，今天这一刻我们把他留下来，然后我们其实是很期待看到他十三岁，
嗯，
十年以后他自己会怎样反应，然后他的父母也会因此有着不同的反应，这个东西是我们还比较期待看到的。
嗯，
我一直会和多瑞斯讲，就是这个项目，我们其实没有设置任何的答案，十年以后每个人会怎样，其实我们都很期待去看到这个答案会变成什么。
嗯，就像你前面打的那个比喻说，用十年的时间去酿制一桶酒，确实时间的力量是很神奇的，而更神奇的其实是被拍照的人，他们在十年间发生的各种变化以及和你们这个项目的互动，等于不断的去为这桶酒添加佐料。那么 Doris 这方面你有什么看法呢？
对，因为其实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们兜兜转转这帮朋友一不小心也快十年了，那但这十年之间大家都变了很多，状况生活的轨迹也都有很多的不同了，所以这件事情在发生在我们拍摄的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去关心到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去理解当时他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状况，包括我们后来谈到有一些要增加的客观的记录，那都是对一个时代的一个很小的剪影。
嗯，其实你在拍摄别人的十年的变化，那你作为拍摄人记录者其实同样也在经历着时间的冲击和洗礼，这是一个很温情的故事。但我们常说生活有五味，那你们在拍摄当中有没有接触到其他的故事，其他的味道，对你们产生不一样的情感的冲击力呢？
也是一位发生在墨尔本的故事，拍摄故事。
嗯，
首先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先赞扬一下那位模特的勇气。
嗯，
因为他的的确确给到了我们很大的勇气和支持。
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像很多人找我们拍摄，带着一些期待，是他想展现自己偏向好的、偏向积极的一面。
嗯。
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记录自己消极或者说比较负面的一面。对，
嗯，
但是这个女生她的的确确响应了我们的号召，鼓起勇气去记录最真实的自己，放在十年以后看。
嗯，
然后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她大概在我们拍摄发生之时是刚刚抑郁症有所缓解的状态，她也有跟我讲到因为这个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
嗯，
她的身体健康也比较受到相应的影响。
嗯，
对，我自己也很想去记录这样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嗯，
然后考虑到他要拍的这个故事的关键字是抑郁和孤独，所以我们商定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能会选择在他的家里，因为在他的家里我们可能会记录出很多他平时的生活细节。
嗯，
然后从生活细节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平时在过着怎样的一个生活，就可以把观看这个照片的人带入到他的生活之中。
你提到说有通过他的生活细节来表现他的一种情绪的状态，可以举个例子吗？什么样的生活细节，你通过什么样的角度去表现他这种情绪和状态呢？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
嗯，
因为其实孤独和抑郁这些情绪非常的微妙，我和他最后同意是用了一些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方法。我会去拍他刷牙，我会去拍他深夜打开冰箱，然后我会去拍他坐在单人沙发上发短信。你在做这些最日常动作的时候的精神状态，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出你这个人的状态。
嗯，
而不是说我现在放空我自己去想，也不是说我现在去做一件平时不太做的事情，而是最最普通的这些小动作，其实是最暴露一个人他在想什么，然后他有怎样的考虑，
嗯，
他的心理，
状态，
对，他的心理状态是怎样。
嗯，
我在他的公寓里那天用了2个小时，
嗯，
就专门拍他的生活小细节，的的确确也捕捉到，也真实的展现他自己，最后对我们的拍摄也很满意。
嗯，可以想象你们的拍摄等于像一面镜子，让很多人关注到自己日常的一些表情、动作、习惯，而这个才是构成每个人和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却也是自己 最可能忽略的特质。嗯，其实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也好，个性也好，跟他背后的社会大环境都会息息相关。那你们这个项目在全球各地，中国、美国、欧洲都有在拍摄，那你们在拍一个一个的个人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说这些人物身上的一些社会性的特征呢？
这个项目从摄影师的视角来看呢，就比较接近于300个人，每个人独立的故事，是关于300个个体之间的。但是我们也的的确确从一些拍摄之中可以感受到，就是在大家每个个性鲜明的人背后，其实呢是有着一些共同的东西。
嗯，比如说呢？
比如说在国内的几组拍摄，
嗯，
大家所面对的，因为我们其实是会需要问到一些很深入的问题，
嗯，
然后大家所面对的共同的痛苦，
嗯，
或者说共同对明天对未来的担忧，
嗯，
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 Doris 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关于人物身上的社会性特征？
那当然会有了。你相不相信一个人会被你所生活的城市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在成都的片子，它的整体感觉就会相当的舒缓，它有一种很温和的气质。但是你想象如果崇光跑到香港来拍我的状态，那肯定就是非常的快速，很都市的节奏。所以像崇光去拍那个在 Melbourne 的那个家庭的照片，我们也能看到 Melbourne 的感觉，就是从外界看来觉得这个社会给他的这个个人的感觉非常的有温情，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状态。那跟很多不同的地方是确实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这里面的东西也相当 subtle， 我们也很难说这就是这个社会给他带来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拿到的样本量其实还是很小，而且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去拍的这些信息，其实十年以后再回过来看，可能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人当时他在做什么，他的状态是什么，而是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同时他身边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他旁边的这些当时的社会的物价的水平，当时社会的这个状态，那他在担心一些什么事情，他有什么样的期望。那这些东西我们可能一时半刻在刚刚开始拍不到50张的时候感觉不到，但是可能等我们真的拍到200张了300张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群像的感觉出来。
嗯，从你个人的角度啊，因为你是长期在香港生活，那你其实没有来过澳洲，也没有来过墨尔本。那你通过说崇光他们拍摄的这个墨尔本人物的照片当中，你其实对墨尔本的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澳洲的这个社会环境，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老实说，我不敢讲对澳洲的直观的这种社会感受，因为崇光他拍到的这两组照片确实都很打动人。第一组是讲这个爸爸跟女儿之间，但主要也是在他家的室内。第二组呢，讲这个抑郁症的患者，这个姑娘也是在他家室内，所以其实并没有很多是跟他们远 Melbourne 的这个社会发生连结的这个关系。但我能从崇光他目前跟我一起合作的这个状况，还有我们的团队里面还有一些在 Melbourne 的同学，大家一起合作的状态上面，我倒是可以感觉到 Melbourne 的那种气息跟氛围，对，或者是说 Melbourne 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影响。
嗯，崇光是不是对此深有感受？
对对，就在墨尔本的这段时间，我的夫人经常说我整个人的气质和在国内是完全不同的。然后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觉得你憨厚了很多。
嗯，为什么会这么说？有什么行为让他觉得你憨厚了？
因为他说我会跟他去讲，你知道吗？这段时间哪哪有音乐会，然后哪哪有怎样的活动，然后就拖着他去参加。他形容我跟他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两个眼睛都在放光，然后还有就觉得我从以前比较内敛的人，然后变得相对来说更加愿意去走出去，走出自己家，从一个比较宅的宅人，然后变成一个很喜欢走到人群里，然后很想去和人发生互动，然后在街上看见别人就很愿意去微笑，很愿意去跟别人打招呼，然后这些都是对于他来说很新鲜，他没有看到我以前这样的一面。
嗯，
对，所以他觉得我现在变得憨厚了。
所以对，其实也是跟澳洲或者说跟墨尔本的这个城市氛围有关系，是整个城市给我们的感觉，整个城市里的人给我们的感觉。
对，
嗯，
对，一个城市会给你留下一些烙印。
嗯，
对。
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别人的故事啊，那最后再来说说崇光自己。哎，你觉得你组织这个活动给你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吗？你有没有想象过十年后的你会是什么样的自己呢？
我也想象过，
嗯，
首先已经对我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开玩笑的讲，就做了这个项目之后，我睡眠时间是减少了不少，然后头发也掉了很多。
嗯，有压力哦。
对，因为我经常要和国内去就跨时差的沟通。
嗯，
其实也是背负了300个人的期待。同时对于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参与到一个远程的团队。
嗯，
很多项目管理上的事情。
嗯，
是我第一次接触，也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能够学到怎样和大家这样远程协作，然后齐心协力来，可以说是心无杂念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其实我们只有差不多几十位志愿者，
嗯，
但是我们要同时服务于几百位人，蛮好的锻炼的机会对于我来说。
好的，也希望你们的记录和努力能够丰富更多人的生活，同时我也很期待十年后还是能够看到你们的项目就像一桶红酒一样被开启。那虽然时间是个很残酷的东西，我们常常感叹说时间是一把杀猪刀，时间是一位绝命毒师，但其实我们内心更多的还是有期待，期待时间和精力丰富我们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热爱过去也热爱现在的人。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崇光和 Doris 做客我们的节目。